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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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今天要介绍是《大般涅槃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相法的部分，也就是说，以实相法来看这个世界的话，它呈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相？所以这个虽然是我们知道，如果以实相法是无相嘛。那他要用相来形容的时候，那个相一定是让大家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地方，同学会觉得哇，这个那个佛世界之宽广，那整个的那个时间跟空间都不并非是我们就是一般的大众能够想象的，那就可以了解什么叫不可思议了。好，那他用一个这么宽广的一个佛世界呢，也就是佛菩萨的智慧呢，然后来显现众生的狭隘，相对性嘛，众生都是看到眼前的相，就对这个相产生一些判断，对不对？例如说，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寿命就很短，对不对？才80左右，那再来就是说他的那个，又生子，对不对？生了罗诃罗，那其实啊，我们如果佛经就是《大般涅槃经》读到这边了，同学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思维了，对不对？这个思维叫做佛的智慧的思维，不要再用那个我们众生的想法在看这个那个世间呐、世间也不能用我们的想法在揣测佛，有没有？同学，这个就是佛在最后要做一个告诉大家那个智慧是如何。那不是让大家就是在那边说这些有点类似在八卦，对不对？你看释迦牟尼佛啊，你看跟其他佛比起来那个寿命有没有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好像就是属于那个就是我们看那个娑婆世界这样的一个佛世界那但是呢，同学要知道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念印出来的同学，其实佛也是我们的心念印出来的。怎么说呢？佛只是配合我们的心量，我们的这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范畴呢去做一个示现而已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思维。原来佛的智慧是这么样的什么深奥，不可揣测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复有摩诃，就是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有没有断取十方三千大千殊佛世界，至于呢真风如冠藻叶也就是说十方的大三千大千佛世界，诸佛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的那个佛世界十方的那把它放在好像呢真风，有没有那个真的那个风，是不是很那个一点点的那个空间而已，对不对？把它放在那边把每一个佛世界好像串那个藻叶一样这样串起来这就是说那个这种佛世界，这种所谓的世界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时间跟空间这么的固定它是一种层层叉叉的一种显现，就好像是我们身上的细胞也许就是佛菩萨成就了佛那佛又是我们又是 佛菩萨的身上的一个细胞，这种层层叉叉的世界其实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去怎样去理解的 那再来呢，他直至贪方的异佛世界，如果把它放在其他的，有没有他方的异佛世界，其中呢所有众生不觉往返为在何处，这就是其实一切的大众啊，其实他不会觉得他那个往返，也就是我们就是只有众大众啊，有我的观念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往跟返。怎么说呢，例如说现在师父坐在这边，那叫同学过来，有没有，这叫过来嘛，对不对，那同学如果回去叫怎样，回去嘛，对不对，就同学的立场，他现在事情处理完他叫做回去往返嘛，对不对，那是因为大众有我的观念，站在我的立场，然后那这个叫过来，对不对，那如果走开叫过去，对不对，这是有因为有我的立场，那如果我们能够所谓我空的一个没有那个我的中心的一个执着点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有所谓的往返。那再来呢，我们可以如果同学还没有证到所谓的我空的话，可以凭借着佛的一个怎样威神力，那我们怎样在就是把我们丢到其他方的这个佛世界呢，我们一大众也不觉得怎样，其实我们已经往返一个不同的佛世界回来了，所以那谁能够知道呢，唯有因度者乃能见知。同学这句话，其实呢就涵盖了佛法当中很甚深的道理，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个意思就是一切唯心造，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在修行啊，也就是我们心跟甚深法相应的话，那我们是因度者，也就是说我们的因缘性到了，我们就可以这样见知，那这个更衍生过来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所见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呀，我们的心念啊，一切唯心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说佛菩萨应该是怎样，这也是我们的心念，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就是我们心念的大跟小，那就会决定了那个佛菩萨的视线为如何，所以这些世间法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心念的一种投射，所以唯有怎样因度者乃能见知啊，这个其实有很深甚深的一个这样法在里面，同学可以去思维一下，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对佛法的一个认知不够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被大乘佛法里面的那种很大的数量，就觉得这样，哇你看修个32相要多少劫啊，那个供养个佛啊，再来就是哇好多劫哦，对不对，好像以我们的思维来讲怎么可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量，我们的心量就大概在这边而已，所以有时候在看那个《妙法莲华经》啊，这种经典，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一圣经典啊，那个心量必须要能够打开你才有办法契入，不然的话我们的心量如果都还维持在我们一般凡夫那个这样的心量，其实是没有办法契入到佛经里面的，好，所以乃至于本处亦复如是啊，一样啊，就算在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善男子啊，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那大涅如果住在大涅槃的话，同学这个住字，同学会开始讲啦，涅槃这个字不是就是甚深嘛，对不对，那就不应该有所谓的住啊，对不对，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怎样，这种住其实也是一种形容而已啊，就形容有所，因为众生总是会觉得文字上，但是文字其实我们说它非常非常的有限， 哦，所以他这边只能够就是用住大涅槃让大家能够理解，哦，啊，其实住不住啊，哦，这就是众生才有住的问题，哦，那佛菩萨其实本身他们对于很多东西已经没有那个执着性了，好，那再来呢，哦，就这样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哦，那把这十方的那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诸佛世界呢，哦，就放在左掌，哦，如陶迦轮。我们可以看到陶迦轮呢就是制陶的一个车轮，啊哦，那又制作陶器的人呢，哦，像在维摩经里面不思议品里面有讲到，啊哦，菩萨呢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啊哦，就这样如陶迦轮，哦，这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涅槃经里面嘛，哦，所以我们就说其实那个一些佛经啊或禅修的这个经典其实都是从佛经而来的嘛，哦，所以这就是制陶器的所用的一个这样车轮，哦，就称为这样陶迦轮。那支持记呢，哦，中医之下曰，哦，陶迦曰土作家，哦，那轮呢就是泛土的为碑器的轮车啊，哦，那个我们知道要做碑或器会有一个东西这样转嘛，哦，运之则转，有没有才有办法捏出那种圆形的那种像盘啊，哦，或者是所谓的碗，对不对，哦，这以这样的一个比喻，哦，所以他就说陶迦即土作者，哦，那轮盘一发呢，哦，余力自转，哦，就是开始会拿他那个盘这样子转，哦，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做过陶，哦，那个还蛮好玩的，哦，其实那个还是需要一点技巧。好，那这个就称为陶迦轮，哦，那这个他把这个这些大菩萨们，哦，如果他住大涅槃呢就能够断取这个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放在右掌，哦，把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放在右掌，哦，好像那个陶迦轮，哦，同学这就很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哦，那再来呢，哦，直至他方为尘世界无一众生呢有往来想，哦，也一样，哦，放在其他的那个佛他方的这个微尘世界，对，我没有众生有这样往来之想，哦，那唯因度者乃见之啊，哦，也就是说也是一样，哦，要有这样刚刚好有这样的因缘性，哦，要被度的人才有办法这样见之，哦，要不然其他的人都没有都不知不觉啊，哦，都不知不觉，哦，好，那乃至于本处亦复如是。那善男子呢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哦，那断取一切十方无量诸佛世界悉内己身，有没有看到，哦，同学这个都其实这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大小之分的时候啊，哦，那其实十方的无量的诸佛世界都在我们的这样己身之内，哦，那同学就会想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十方的那个诸佛世界都在那个大菩萨的那个身内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在里面觉得很有压迫感啊，因为空间好像变很小很小，对不对，嗯，这边讲到其中众生悉无怎样破折，哦，没有都不会有压迫感，同学看到这边一定会讲到那个想到那个维摩诘经有没有，哦，他们就是释迦牟尼佛带弟子们去看嘛，哈，那个看就是因为维摩诘居士生病了，哈，他们去看他，那个他们如果没有进去那个房子里面，那房子也不会觉得很空旷，哈，那如果他们全部的人都进去看那个维摩诘居士的时候，那房子也不会觉得很这样很有压迫感。哦，这就是打破我们对空间的一种执着性，哦，我们都认为一定是怎样大能够怎样兼小我们能够体会，也就是说 例如说像这个电脑、哦、放在包包里面、哦、因为包包比较大嘛、哦、放得进去、哦、那这个教室的空间够大、哦啊、所以可以放这些桌椅什么什么的、哦、那如果我们相反来讲、哦、我们把这个整个地球都放在这个桌上，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对不对、哦、我们想的是怎么可能。那但是在以佛世界，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层层叉叉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所谓的平行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么样的一个立体三维的空间而已。这个其实在以佛世界它是无量维的，也就是所谓的层层叉叉的世界。好，也就是在一毛孔啊，佛菩萨的一毛孔就含摄有这样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了。只是众生呢还是有大小想，所以没有办法去这样揣测佛的一个智慧。那再来我们看到哈，如果那个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内一层哈，把那个十方的佛世界放在一层当中，其中众生亦无破折往返之想，也不会有压迫感。那这件事情呢，谁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跟了知呢？也就是这样，因度者，因缘性道的众生。好，所以在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是种种神通变化，是故名曰大波涅槃。所以同学想看看，以佛的神力威神力，如果可以到达这样的话，大菩萨的威神力就可以到达这样，那佛更是不可思议啊，对不对？那再来呢，我们就不会再怎样以相上面做一个怎样去诠释佛了，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到啊，也是菩萨摩诃萨所可示现如是无量神通变化，一切众生无能那个测量啊，如今云何能知如来习尽爱欲身罗侯罗。所以你就不会再做所谓的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啊？那个 娶了太太啊，有爱欲想，所以那个就生了这个罗侯罗这个小孩啊。我们就说这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把释迦牟尼佛有生老病死跟一般众生一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的一个投射，有没有啊？心量没有到达那个前面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心量就是着在怎样向上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示现以后，那众生又执着于那个相。释迦牟尼佛示现生老病死的这个相，所以那个这边他就讲了哈，大波涅槃经我们知道是佛最后的一个怎样要把如来迦叶赫旦给交出去嘛，所以就告诉佛真正的智慧是什么。那这些呢，所谓的生老病死啊，或者是所谓的结婚生死，这都是一种怎样示现而已。好，所以善男子啊，唯一久住呢是大涅槃，种种视线神通变化。我们知道好像那个很多都会久习，有没有久习波罗波罗蜜，有没有，或者是久住大波涅槃。那个这个久字其实都已经是我们没办法思议的时间了哈。所以于此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啊，所以这也是他就是示现这样而已呀、同学就不用把很多东西哈、那个向上解哈、你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切入到真的那佛经里面，必须要把我们就是借由修行所谓的戒定慧去开启我们的智慧，然后当然也是要断烦恼啊。现在人其实烦恼都蛮多的，要先处理掉我们的烦恼这一块，那等清净之后自然而然 我们就能够怎样契入到怎样佛的智慧当中。哦，那这些就是我们如果同学呢，好，改天修正成佛了以后，看这世间就是这个样子。好，也就是这边前面讲的这些都是无量的神通变化，这些都是佛的智慧了。好，那等大家证到佛的时候啊，就会开始说啊，原来释迦牟尼佛所言皆是真实语啊，对不对？好，那没有证到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这样的无量神通变化，好，以众生的心量，那常常都会落入到几个字，叫怎么可能，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的大众的心量就是在这里而已。好，那所以还需要证嘛，还需要修正。好，好，那善男子啊，此言菩提啊，哈，临危离远啊，哈，视线哈，有没有生老病死啊？有没有哈？这边就开始叙述啊，啊，从母呢也摩耶而生，那生就开始怎样走七步嘛，好像都走七步啊。我于人天呢，阿修罗中啊，最尊最上。好，我们这边会速度快一点，因为这个其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嘛，哈。那父母人天见了哈，就欢喜生息有息啊，哈，就是。哇，总会有小孩子一出生就能够这样走路走七步啊，哈，那所以等人就喂等喂啊，哈，这是婴儿啊，同学想看一看，他是要婴儿吗？我们他视线生，这个生其实已经是他怎样长久以来已经这样住在大涅槃的一种视线而已啊，啊，同学了解这意思吧？好，就也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那个佛的生老病死，其实都是已经，他已经其实长久以来已经住大波涅槃，都已经成佛了。好，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那个有一些他要度的这些有因缘性的众生，所以怎样能见嘛，好，可以看到他，然后就开始怎样跟着他修行，然后把这个因缘给圆满了以后，那也是一种示现而已。好，所以不能够用视线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去揣测佛的一个什么世界智慧是如何。哦，好，那我此生无量劫来久离世法，哦，那如来生即是法身，哦，非是肉血筋膜经脉那个骨髓之所成立，哦，不是这些就是肉体身所成立了。哦，那随顺世间的众生法故，哦，就视为怎样婴儿，哦，那难行七步呢，哦，现喻为就是无上众生坐上佛田，有没有，哦，那再来呢，哦，西走七步呢就怎样视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生，哦，所以他每走的七步都有他的一个怎样意义在。那北走七步呢是视线以度诸有生死，就是那个跟他有缘的这些大众们，哦，就是以度，啊哦，去度这些那个有生死的众生，啊哦，那七东走七步呢就是怎样为众生而作怎样导手，哦，为大众怎样能够怎样导，这其实也是有一种导盲啊，哦，我们就比喻大众好像在娑婆世界，哦，这个世界当中是好像那个没有办法看清楚的事情啊，对不对，哦，在这当中都做颠倒想，所以呢其实释迦牟尼佛是来示现那个就是甚深的这个实相法来给大家知道的，哦，所以这四维有没有四方里面哈，东西南北这四方七步呢，就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哦，那四魔种性。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四魔。哦，四魔呢，第一个就是烦恼魔。哦，其实现在人的烦恼都很重，对不对？哦，都有很多的想法。哦，那如果我们的那个烦恼很多的话，那会恼害我们的身心，哦，所以就如果那个想法很多，其实身体也比较容易不好。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的身体其实能量都有限，那你消耗它消耗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 后面有没有那个你又那个思维思虑心又很重，那个能量又花费在思维上面，那你身体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能量好修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有那个身心上，就是那个身体上如果比较欠安的时候啊，同学反而要怎样放轻松，那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去调养，有没有？好，所以像有些他们的那个调养方式就是让自己放轻松啊，然后有时候就有不一样的展现，有没有？不是有时候有一个人他被判了就是可能寿命不到半年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房子啊所有的家财产都变卖成现金，然后呢就自己去怎样环游世界，环游了两年才回来，也过半年了，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身心上啊，那把一些执着的烦恼能够放下的话，那个就有多余的能量可以怎样修复我们的这个身体，好，那这也是给大众的一个建议啊，有时候当我们身体状况觉得比较不好的时候，其实就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再来运魔，运魔又称为五重魔，那新翻译为运魔，就是有那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嘛，那这五蕴呢，能够生种种烦恼苦恼，所以名为魔，那第三个是死魔，死能断人的命根啊，所以称为魔，那他化自在天子魔了，就新翻译就是自在天魔，那在欲界的第六天，那个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魔王了，对不对？那他能害人善事，有没有？那个人家要修行他都去捣乱，所以称为魔，这就称为四魔。那这个种种烦恼，四魔种性，那成于呢如来因正遍知啊，那上行十步啊，就视线不为不净之物啊，之所染污犹如虚空，前面的视线其实就是一种那个其他的一个怎样对这个生老病死的一个怎样视线，那后面这边生老病死呢，这边这下面的这七步其实就是在法上让大众能够得到安乐了，对不对？所以他的下行七步就示现法语呢，就灭地狱火，令诸众生呢受安稳乐，那毁境界者呢，就是做这个所谓的那个双跑啊，那于阎浮提生七日矣啊，又是剃头剃发，那诸人间为我是婴儿啊，初始剃发，前面都一直现在就开始一直在说，众生看到那个他的生老病死的那种像，有没有？就开始说他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样，那其实呢佛超越这些像，所以不要用他视线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生老病死的像来去怎样揣度他，所以他这边就说啊，他剃鬓发也是因为这样视线所谓的这样随顺世间法，所以视线啊，那我既生矣啊，那父母将我入天室中啊，以我是摩西首罗，摩西首罗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摩西首罗就是所谓的自在天啊，自在天王或天主，所以他就是那个是给那个摩西首罗啊，那摩西首罗看到他的时候合掌尽力在一面，有没有看到如果你认为这个婴儿啊跟我们一般大众出生一样那个自在天王不会看到这个小孩子呢，就马上这样很恭敬的站在一面，就代表其实呢，他知道那个来只是来怎样示现的而已啊， 啊、那所以我以常无量劫当中舍离如是入怎样天世法、啊、那未遇随顺世间法故啊，哈、啊，示现如是、啊、那他也在阎浮提示现川俄啊，啊，啊其实、啊、一切众生无有实能川我俄者。那随顺这个世间众生法、啊、所以示现、啊、所以一切都是示现的。哦、所以复以珠宝做狮子当做庄严用、哦、我们来看狮子当是什么东西、哦、狮子当就是我们在穿额啊、哦、狮珠有没有、哦、这个称为当、哦、好那用狮子这样庄严这个耳朵啊、哦、那可是其实呢、哦、我以无量劫当中离庄严具哦、未遇随顺世间法故作是示现、哦、示现给大家看那再来呢示入学堂修学书数、哦、那然就是他是好像入到学堂去学嘛、哦、学习、啊哦、所以可是他已经怎样其实已经在无量劫当中怎样具足成就那再来遍观三界所有众生无有堪认我师者、哦、所以同学看想看看在这三界中能不能有没有可以找到为佛的老师其实他已经在无量劫当中他已经这样就已经住涅槃了、哦、所以未遇随顺世间法就是先入学堂啊，跟我们一般的大众一样啊，出生了以后然后再来呢稍微长大一点就去学堂里面读书啊，哦、那再来呢还有学习啊这个所谓的相盘啊然后马决力这个 决就是竞争啊竞争啊那种种的技艺亦复如是所以这些都是演给大家看的那于阎浮提复示现为王太子好也是示现给太子好那所以众生都见我为太子啊于五欲中的欢愉受乐有没有好大家知道就示现嘛、哦、那个结婚啊、哦、生死在五欲当中、啊哦、所以我以无量劫啊其实佛已经在无量劫已经舍离如是的五欲之乐了、哦、那未遇随顺世间法故示示相、哦、所以这些相都是一些示现哦、那相师就占卜啊、哦、不出家就为转轮王、哦、那望所谓的就能够在这个阎浮提啊、哦、能够称那个称为这样所谓的这样当为者所谓的转轮圣王那一切众生呢、哦、皆信誓言啊、哦、可是其实他已经舍转轮圣王位为这样法轮王哦、所以说这些其实都已经是他舍离的东西了、你说他在五欲当中吗其实呢他老那个久远以来早就已经舍离了你说他呢是那个转轮圣王、哦、那个望视天下其实呢他也在无量劫当中已经这样舍那个就是舍所谓的转轮王位了、哦、那同学有没有看到舍字有没有好我们说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舍对不对、我们对无欲的一个那个执着啊那就是舍那这边呢好像转轮圣王也是啊转轮圣王其实他虽然是四大洲当中最富有的可是讲不究竟嘛、好那于阎浮提现财离才女五欲之乐、哦、那见生老病子啊沙门啊已出家修道、哦、我们就知道后面出家嘛、哦、那众生就皆为啊悉达太子啊初始出家到现在才出家、哦、初始就才出家而已但是实际上呢我已于无量劫中这样出家学道了所以同学啊这其实是这样释迦牟尼佛长久以来他已经成佛了那因为呢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呢现在就是之前的那一些大众们跟他有因缘他就示现了在这边就是生老病死出家然后修道然后这样成佛这是在告诉大众呢其实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 那这件事情圆满以后怎样，那是就是个示现、哦、那现在已经示现圆满了，大众也这样，有些人也可以相信自己也能够成佛这件事了、哦、那一切功德圆满了、哦、所以他就是这样哦，视线就有一个这样圆满嘛，对不对？好、哦，那可是视线的圆满被大众却认为是一种怎样？哦、好像哎，所谓的死亡啊，哦、要离大众而去、哦。所以佛在讲啊，所以如果以前面的经文来看的话，对于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灵鹫乡讲经说法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很简单很容易可以这样可以相信的一件事了，对不对、哦、因为时间跟空间的呈现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这样层层叉叉、哦、所以不用去怀疑这个、哦、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心量跟正量还不到那边、哦、所以所见的还在世间法的这个范畴当中去琢磨、哦、所以他这边讲到、哦、视线出家，然后具足戒，然后那个勤修勤勤修道、哦、那再来就得所谓的趋陀洹果、哦、斯陀洹果、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哦、修成四果、哦、那众生众人皆为阿罗汉果、哦、易得不难啊、大家要知道他很易得，可是怎样不难、啊、可是其实他已经在无量劫当中已经成了阿罗汉果，那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啊，哈、啊，做道场、啊、那菩提树下以草为座，吹拂所谓的众魔、啊、那个大众都认为我死于怎样道场啊，哈、啊，提那个菩提树下呢降伏魔宫啊，哈、啊。然我以怎样无量劫当中呢就降伏矣啊，就早就已经都成就了，那所以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样话，就是所谓的示现，那也示现所谓的大小便利啊，出席入席，那这样的示现大家又说哎，那释迦牟尼佛有大小便利出席入席啊，其实呢以果报来讲，那个发生的这个果报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大小便利跟出席入席了，那随顺世间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示现、啊、那我又示现受了信施、啊、然后我世生都无饥渴，那随顺是那个是法故、啊、那所以这样是如是，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是示现这个肉身啊，接受大家的供养、哦、那可是以佛来讲呢，其实他已经没有所谓的五欲了、哦、也不需也其实也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没有所谓饥渴的问题嘛，可是呢随顺世间法、哦、然后这样一个示现，那我又示现呢、哦、与诸众生啊故啊、哦、所以现有睡眠，好像也有睡眠嘛，可是其实佛已经在这个无量劫当中具足无上甚深、哦、所谓的深妙智慧、哦、远离三有了、哦、那禁止呢、哦、位于头痛啊腹痛啊背痛啊目腔洗足啊、哦、手就是洗手啊、哦、洗面漱口绝阳之等、哦、那大众都为我、啊哦、有如是事，然后我此生呢都无事事、哦、都是一种怎样视线而已了、哦、那手足清净呢、哦、有如莲花，佛的手足其实不需要洗都是清净的、哦、我们就说以心念来讲，如果心清净一切都是清净的、哦、那所以他的手足其实都是这样清净的，有如莲花一样，那口气呢也不需要所谓的那个绝阳之啊漱口这些啊，因为他口气都是长久以来都讲经说法嘛，所以口气都是法的布施，所以净洁如这样优波罗花，那一切众生为我呢是人我实非人，所以一种示现给大家看、啊、那我又示现受粪扫衣啊碗浊逢打哦，然我久已不需要这四意啊、哦、那众生又皆为呢罗侯罗是我子、哦、那其实梳头弹丸是我父， 那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例如世事出家学道、那众生复言啊，是王太子啊、那个瞿昙大信、远离世乐呢、求出世法，然我久离呢世间的爱欲啊、如是等事啊，悉是实现，全部都是实现而已、所以一切众生呢，显为世人啊，然我实非啊。所以众生的想法，哎，他释迦牟尼佛是怎样怎样怎样，都不是。所以这有没有跟《金刚经》的那个、所谓的怎样，所谓的那个什么相即非，什么相自明，什么相，对不对？我们所看知的认知的这个相，其实都不是佛的相。我们好像认知他有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佛长久以来都已经住在大涅槃了。你用世间法去评估佛的智慧，其实都没有办法去这样去评估了。所以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那如果我们可以跳出世间法的这些种种的执着来看佛法，那才是怎样佛的智慧。如果你都是用这种佛的行住坐卧、佛呈现的相来说、佛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佛啊。好，所以善男子啊，我虽于此阎浮提中啊，烁烁四现入于这样涅槃，然我实不必进涅槃啊。所以佛视线入涅槃，其实也是怎样一种因缘性的、有些该度的众生，这边该度的众生度完了，那就视线跟大家一样的寿命，然后怎样入涅槃。那他到底佛入涅真的入涅槃了吗？以相上来看，大家的诠释是啊，是入涅槃呐、可是如果你以佛的智慧来看的时候，那个无量无边的世界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这样所谓的入涅槃呢？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视线罢了。所以他说他实不必进涅槃，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所谓的怎样佛还在灵鹫上讲经说法、没有入涅槃、是众生的心念、看到那个相认为是这样、不是在那个《妙法莲华经》有所谓的下方世界，有没有、佛度了无量的菩萨众，对不对、那这些就是其实那个才是所谓的真正的实相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眼的世界、然后所这样呈现出来的而已，也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心量的投射哦、就好像我们看影片、有时候为什么你看一看影片大家会、能够调整我们的身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在哪里的时候，看到的影片就会契入到那个点，有没有、例如说有些人呢，他在、欠缺那个所谓的那种就是哪一方面的爱、那他看到那个影片当中他就会讲看到的点就在那一方面的，例如说，对父母的一个怎样可爱啊，也就是渴望父母的爱。那他看到的地方呢，他就着重在这一块上面，那个其实就是他心之所向，心的投射。那我们也一样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啊，在五欲当中，然后还有所谓的，我们就认为是这样，其实是我们的心量的呈现。同学了解这意思哈？这个跟佛没有任何的这样关系，是我们自己的心量在这里。那所以佛现在要把这么大的那个如来家业，也就是刚才说的啊，那个无量的十方的佛世界放在一针。一个针锋上面，因为那个我们那个缝衣服的那个针，有没有，他就把它放在针锋上面的那一点，他现在是要把这样的一个佛的智慧给大家，所以同学要把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小的心量，那个评估的东西要必须要这样，要先舍，要先放下了。我们如果 很多东西还在做如是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契入到真正的实相里面。哦，你还在想，哎呀，佛就怎样，八十岁，然后入涅槃，然后要离开了，啊，好伤心，好难过。哦，那代表都还没有真正的契入到佛的智慧当中。哦，所以这边就诸众生呢，皆为如来真实灭尽。哦，但是呢，如来性实啊，哦，不永灭。哦，是故当知呢，常住法不变异法。哦，佛是常住法，而且这样不变异法。哦，所以善男子呢，大波涅槃即是诸佛如来的法界。哦，所以什么是大波涅槃呢？哦，就是这样，诸佛如来的法界。哦，这就是所谓的一真法界，对不对？哦，好，那我又示现啊，阎浮提中啊，出于世间啊，众生皆为我使成佛啊，哈，然我无量劫当中所作一半，哦，随顺事法故啊，就示现阎浮提初出成佛。同学想看看他为什么又在重复又再强调一次啊？因为众生啊，哈，哦，那个想法真的很复杂。哦，我们有时候在讲课也是啊，哈，哦，那讲，然后他那个有些大众问的问题，哎，又会回来前面的这个点啊，哦，那他不会跟着你的进度走，他会执着在这个点的时候，他会一直回来那个点，所以他的问题永远都在这个点上啊。可是当我们的智慧跟那个心量是我们，当我们往前的时候啊，哦，那个舍离掉这个点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再往前。哦，所以同学要记得这一点。然后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当你很执着在这个点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一个自爱。哦，啊，必须要学会这样舍，然后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的借由一个修行过程当中这样能够契入。当然有些人说，如果以禅宗的想法是，如果当下是当下就契入了，对啊，其实我们的心量都是这么，跟佛的心量跟那个佛的那个智慧是没有差别性的。可是是我们自己，我们就跟你说了，执着在那个点当中不肯放啊，执着在佛的生老病死这个点也不肯放啊，对不对？所以众生不肯放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再这样提升自己的心量再往前，然后契入到佛的智慧啊。所以这个其实都在跟大家讲，哦，不要再执着那个点了。佛其实已经都在无量劫当中怎样所作一半，该做的怎样都已经圆满了。那随顺事法故啊，就出现在阎浮提啊，那初成佛。我又示见于阎浮提啊，不其那个境界，然后犯十重罪。佛其实在讲他自己的本身故事，也有讲他哎没有持戒啊，然后就放这个所谓十重戒罪，对不对？那大家都说哎呀他有十有犯。同学想看看啊，所以那个心量有没有都在那边指责人家，说人家怎样，对不对？都在看人家的问题，都不觉得嗯哼，我们在指责人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量跟对方其实这样差不多。所以众生就是这样，说他真的有犯啊，那佛只好这样配合演出啊。所以他不，如果他不示现受报的话，那有些人他就会说哎呀，你看那个佛啊犯戒，然后种下重罪，可是这样没有受报，那所以世间人也不会受报。就会有这样错误的这样想法。所以佛也配合大家有没有好的心量，大家的一个程度也示现怎样，犯了重罪然后怎样受报，有没有？好，那这个就警惕一些人啊，他在要想要犯戒的时候，他会想到连佛都会怎样受报，何况是大众，所以他该做不该做他们就有警觉心啊，对不对？所以这些视线其实都是怎样为大众怎样好像演了一出戏，让众生能够怎样在这五欲当中了解五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离这个脱离这个所谓的颠倒想，有没有这世间的这个颠倒想，然后怎样再往前啊。不管大家的那个正量心量是到阿罗汉也好， 大家的心量跟正量知道菩萨众也好都好、哦、那最起码怎样先能够对这个众生法、哦、是怎么一回事有所了解、哦、所以一定要这样的示现嘛、哦、所以由世界阎浮提为一禅提、哦、那众生皆现是一禅提，然我实非一禅提也。有没有看到、啊、这段有没有跟那个金刚经就很像啊、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有没有、啊、那一禅体呢，你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是一禅体的话，那一禅体是重罪啊、哦、怎么可能能成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又与阎浮提呢就是讲破和合身啊、哦、众生皆为我是破身，我观人天啊无能破和合身者啊，好，我又是见阎浮提当中护持正法、哦、所以同学可以发现有示现一些怎样持戒啊、哦、该做的去做，也有示现一些怎样犯戒啊不该做的也做，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一般大众嘛。如果同学想看看、哦、佛的示现全部都是示现所谓的皆为正法哦、啊，当中没有犯任何的戒，没有示现任何的错误的话，众生会怎么想？众生一定会想，那你跟众生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能成佛，我们怎样不能成佛？众生一定想法一定这么的简单，所以呢，佛一定要哎，众生是怎么样，他就示现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说，释迦牟尼佛的呈现就是大家的心量的投射。所以当我们手指着释迦牟尼佛在说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指责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好，我们心量这样，然后做，有时候这样在做事的时候不该做也做了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佛不跟我们一样这样的示现的话，大众怎么相信我们自己能成佛这件事呢？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觉得佛真的很慈悲啊，有没有？哈、哦，降下他的那个法身，然后跟我们配合，哈、哦，示现肉身，然后这些那个也示现犯罪啊，哈、哦，然后也示现这些就是种种哈、哦啊、受报怎么怎么的。哦、这些其实都是要跟众生一样啊、哦、我们就说当你要度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怎样身体往下，对不对、哦、啊，站在跟小朋友一样的高度，然后诶用小朋友的言语啊，哎呀乖乖哦，哈、哦、啊，要吃饭饭哦，哈、哦，会有一些重叠语，对吧？自然而然，对不对？好、哦，那佛菩萨要度我们也是啊，哦，他也是怎样把身躯给这样降下来，然后站在跟我们的高度一样，然后跟我们说，哎呀，要吃饭了，要乖乖哦，哈、哦，要开始这样好好的修行吧，啊、哦，这其实就是一种慈悲啊，哈、哦。那个下午在讲那个阿弥陀经的里面啊，哈，那因为大家对阿弥陀经这阿弥陀佛都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观念，认为它就是生老病死跟死比较有相关，嗯，所以我们就开始就讲跟大众讲那个日本有观坛有一尊那个回首阿弥陀佛，有没有哈？那尊阿弥陀佛呢，哈，他就回首跟那个法师说跟上吧，哈，其实。他要的是其实是大众在生的时候就可以修行了、哦、而不是说都是这样往生，有没有、哦、死了以后往生到那边然后才开始修行啊，有没有、哦、你在娑婆世界修到哪里，你到了那个世界还是怎样极乐世界还是一种延续的状态嘛，对不对、哦、这就是我们自己、哦、有时候那个心量上、哦、心量上、哦、所以还是要回归到面对自己的问题，好像我们不要讲到这些成佛这些这么远的事情，好像有些同学啊，现在的年轻人问的问题其实都在人际关系哦，很有趣，他们对于人际关系处这一块的一个处理其实都没有办法很圆满的去这样应付，那就有人说啊，像一般那个年轻人也很可爱，他就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让我们这种不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不要出现， 啊，例如说念个咒啊，哈啊，或者是这样诵个经呢，哈，然后就让这段因缘这样抹掉，好好，这样就没有发生这样。那其实同学想看看佛法到底是什么，其实他问的问题，他当中其实就衍生一个问题，同学的认知佛法是什么？难道就是一个咒语啊，啊，把我们不愉快的东西抹掉吗？那这样就是佛法吗？啊，同学想看看，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都抹掉的话，你会不会修行？啊，我就跟他讲啊，其实啊，你在他说他在学生时代啊，哈，因为我看他个性也蛮强烈的，所以他那个学生时代一定是他如果不高兴跟这个人，他就不用理他嘛，对不对？因为没有离开关系啊，我没有领你薪水啊。可是他现在呢，哈，到了出社会以后，他还必须要理人家，对不对？哈，而且还必须要跟对方沟通协调哦，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啊，哦，其实佛法当中哈，并不是叫你把那个因缘性磨灭掉，而是我们当遇到这样的因缘当中啊，哈，我们如何用佛带给我们的智慧呢？去这样去处理，哦，去处理它，哦，然后用佛的智慧去诠释它，对不对？啊，如果大众都认为，嗯，那个其实是误会一场，对不对？哈，哦，念个咒，然后那个不好的因缘性就抹灭掉了，那你会不会修行？不会啊，你就还是依然故我，就好像是学生时代的他，有没有？好，遇到不顺的事情，我管你嘞，好，然后装作不认识你，我就酷酷的哦。现在有些学生是酷酷的，不理人嘛，对不对？只要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这样，就那样的个性，那还好，他必须要这样步入到职场，所以他要面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不对？所以他就必须要学会去跟人家沟通跟协调。可是现在人真的年轻人的沟通协调跟人待人处事上面真的是都有时候都是出社会才开始哦，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哦，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也很有趣，他们的那个父母亲啊都比较疼，哦，都会希望小孩子不要遭遇那个不好的一些事情，哦，啊，都会比较顺着小孩哦，那但是其实有时候小孩子其实趁年轻，有没有，哦，你让他去接触去做志工啊，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有没有？这样小孩子他在适应社会上面他会比较快比较容易。可是如果你让小孩子就是啊，你读书就好，你读书就好，这样小孩子出社会以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他没有学习到的那一块人际关系哦，所以这就是做父母亲必须要做一个思量的哦。佛法也不外乎就是世间法嘛，哦，所以我们就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好，所以这边他就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心量的呈现啊，哦，所以他就说我观人天当中没有破和合身啊，哦，又世间互有正有反啊，哦，该做的也去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哦，所以他就说啊，哦，诸佛法耳啊，哈，不应精怪，哦，大家都会精怪。我又示现于怎样阎浮提为摩婆寻，有没有哈？那大家看到哎，佛示现为摩婆寻，又说哎，他就是摩婆寻啊。但是呢，佛其实以久与那个所谓的无量劫当中这样已经离魔世了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众生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同学读到这边了解这个意思了吧？啊，所以其实佛呢是清净无染，有如莲花啊。后面其实也是一种慈悲啦。啊，像现在有些的说法说，哎呀，女生女众怎么样？啊，那个口气跟那个语气就是瞧不起女众。哦，所以佛呢在又示现于阎浮提女身成佛，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同学千万不要说就是哎呀，那个 其实瞧不起 女众啊，瞧不起女生的这个些大众们，其实呢这就没有真正的深入到佛法当中。哦，你连最基本的人的轮回都不了解啊，人轮回当中难道你每辈子都是女众吗？一定男女交杂嘛，对不对？哦，看你今天因缘性变成什么。哦，那你今天瞧不起女众，哎，哪一辈子说不定你就是曾经是女众啊，对不对？哦，那你说哎，女众怎么样，哦，例如说人家说那个女众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常常有些人就贬低嘛，哦，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很慈悲，有没有，哦，所以他示现在阎浮提女生能够成佛怎么样，哦，所以这就是众人皆言啊，圣其女人能成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哦，不是我们人的想象，要那个成佛是应该是怎样怎样，那都在向上去什么去诠释啊，对不对？哦，所以他能够这样，哦，就示现女众了，哦，所以但是呢其实女那个如来毕竟不受女生，同学其实不受女生，受不受男生也不受男生，哦，其实佛没有那种了别心，没有男女的问题，哦，所以就好像是我们演戏有没有，哦，今天演一个男众你可以说他是男众吗？今天演一个女众，哎，你说他是女众吗？了解这意思吗？哦，他只是一种视线而已，就好像观世音菩萨说，哎呀，你如果需要男生 得度者，我就视线男生来度你，你如果需要女生来度的话，我就视线女生来度。那难道他视线男众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他是个男人，哦，他视线女众的时候，哎呀，他是个女人，哦，那个态度又不一样了嘛，哦，啊，其实都是一种视线罢了，哦，啊，他的视线就因应你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说，你把佛菩萨看在怎么样的角度，那就是你的心量，哦，如果你的心量够大，那个前面那个实相法就是我们的境界，啊，如果我们的心量不在那边的时候，这个所谓都在向上面，啊，哎呀，释迦牟尼佛呈现什么啊？女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心量，懂吗？啊，所以很多事情并不由这样向上去判断跟解释跟诠释，啊，好，所以这个都是这样，为与调伏无量的众生故啊，怜悯一切众生故啊，所以复示现种种色相啊，哦，那我又示现在那个阎浮提当中啊，身世趣有没有，哦，身为鹿王啊，身为象王啊，哦，都有嘛，对不对，哦，同学如果看佛的本身故事，那你可以说哇，那个释迦牟尼佛也会受报啊，那个生道畜生道，对不对，哦，但是呢其实是那些畜生道的这些畜生跟他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他这样示现，哦，好，所以业因缘故堕这个所谓那个世趣，为度众生生于当中，我又示现阎浮提当中也做梵天王啊，哦，那这个如果做天王就是叫度天众啊，哦，所以令这些示范者呢安住正法，然我实非这样梵天，有没有看到，哦，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有没有，哦，所以其实在大般涅槃里面讲的这个法其实是很深的，哦，只是我们有时候就看到表面上而已，哦，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大般涅槃经的话，其实你所有一切经典这样都看得懂了，哦，所以他就说啊，哦，我实非梵天啊，哦，那而诸众生贤皆为我证梵天，哦，啊，我事先在梵天做梵天王，哎呀，他们就说，哎，这个就是梵天王啊，对不对，哦，那其实佛已经不会再到六道当中这样轮回了，哦，所以这些都是示现啊，哦，那示现天相遍诸天庙，哦，亦复如是，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当中啊，入淫女色，哦，那但是呢我实无这样贪欲之相， 那清净不污污啊，犹如莲花、哦、其实佛是很清净的、哦、没有这些种种的问题啊、哦、为诸贪淫嗜色的那个众生呢、哦、于是取道宣说妙法、哦、我们说身教嘛、哦、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些所谓的贪嗔痴也是这样在教导我们啊、哦、告诉我们其实呢如果能够去除这三种那个基本烦恼的话、哦、我们就能够怎样能够清净那清如果心清净的话就能够怎样堪成大法、哦、那这样子最好修了对不对、哦、也最快了、哦、所以然我实无怎样欲慧之心啊那众生为我守护女人啊我又实现于阎浮殿当中入所谓的青衣舍为教诸逼悲呢令住正法然我实无如是恶业堕于青衣啊所以不佛不是因为什么业力所生啊众生因为哎我们大众有些哎造业然后所以示现什么啊我就觉得哎呀所以佛也是这样这就是用我们的心量去揣测佛啊所以他示现那个只是一种怎样演给大家看那他又在示现阎浮提当中为做而做博士为教同盟啊令住正法如果他投胎就是说他示现在哪里我们不能讲投胎对不对示现在哪里就是为了度那里的众生而已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就好像是我们把一颗明珠啊放在污水池里面那污水池是脏的可是那个明珠其实不会受那个水池的污染那可是我们一般大众都会认为哎，那个明珠在污水池里面那所以明珠跟那个污水池是一体的我们就认为他们是一样的对不对众生看到哎，一样啊那个明珠掉在污水里面不是也是脏的嘛其实那个明珠本身不被这些所染污啊好那他到哪里都是为了什么度众生所以他也去那些诸酒啊那舍薄益处啊那示现种种胜负斗争啊为欲拔济诸毗众生啊而我实无如是的恶业而诸众生呢皆为我做如是之业没这个问题可是大家都说哎呀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有这样的业力那我又示现啊久住众间然后坟墓当中做那个大救生啊那度住飞鸟也是一样有怎样示现鸟身嘛来度这些鸟类所以众生就说啊我是真实的救生啊然后我以久以怎样离于事业为度毗诸鸟那究故啊所以示现如是身啊我又示现阎浮提中啊为大长者哇同学有没有看到佛真的很忙有没有很慈悲对不对你需要什么身他也这样就示现什么身然后来度你好所以为欲安利无量的众生助于正法所以我们就说啊有时候我们身边应该有很多的佛菩萨来示现对不对那这些不管是好的因缘也好不好的因缘也好如果说这个因缘是把我们拨往修行的这条路的话其实都是佛菩萨的一个这样威神力啊对不对要不然一般大众的心有没有都就是那个佛的这些示现的这些种种啊那你要他真的能够助于正法其实如果没有佛的威神力大众都不想 心都不晓得飘去哪里了所以佛很慈悲啊种种的示现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那个像有一个女众她爸爸往生嘛那之前生活很顺利你叫她学佛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因为她爸爸往生呢然后她就接触到佛法嘛我们可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佛法不是这样 死亡，有没有死亡 才想到师父，死亡才想到佛法。佛法其实是生法，在活着的时候修行用，所以同学不要误会了，只是这个女众的一个因缘性，她是在她爸爸往生的时候，然后能够接触到佛法，那她就开始听闻佛法，那所以我们就说她爸爸其实是这样菩萨示现的。为什么示现来度他，让他怎样去走向佛法的这条路，所以同学一切的世间法其实都怎样如梦幻泡影啊，当我们远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如果我们有那个善知识，有跟佛菩萨结很多的善缘的话，那佛菩萨就会示现，然后来把我们的因缘性拨回正道当中啊，对不对？好，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不小心走错路啦，迷路啦，对不对？好，那个佛菩萨就会示现，像这个女众的爸爸就是这样，佛菩萨示现啊。你长久以来你可能已经有这样修习佛法，可是你现在呢偏离了，那怎么办？好，他就示现成为他爸爸，然后这样往生，然后来这样让他拨回他的这样原本的这样修行的这条路上，所以很多我们都说，哎呀，其实，例如说那个同现在那个年轻人的那个同事同学，想看看他真的就是坏吗？他其实也是菩萨示现。为什么？有些人啊，你如果不示现一些恶因缘给他看的时候啊，他不会想修行啊。他人生很顺啊，就像他之前做大学生的时候，我爱理你就理你，我不理你又怎样？那又如何？你又没有领我，又没有发我薪水，我干嘛要这样？要干嘛要去救？对不对？哈啊，所以到了他工作的时候，必须要面对了哈啊，所以佛菩萨又开始这样把他拨回来，对不对？啊，视线他做那个不好的同事，对不对？好，所以同学就那个我们思维啊，哈，那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对不对？好，有时候我们认为的，哎，就这个境，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境，啊，就这个境，例如说，我们会认为是坏的境，例如说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不好啊，对不对？那可是就好像遇到那个怨憎会，有没有？哈，不好的人聚在一起，我们也会认为什么是不好的境。可是同学在细想的时候，不是就是这些有些不好的境，把我们拨回学佛的这条路吗？好，所以世间法当中到底什么是善境，什么叫做恶境呢？以长时间来看，其实这样没有所谓的这样定法嘛。当然啦，这个部分是说我们的遇到的境界善恶的部分啊。那我们的判断是这样，可是其实如果最终都是往那个修行的这条路，然后这样流向所谓的那个涅槃海的话，其实一切都是善因缘嘛。好，同学可以思维看看啦，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对于那种就是违逆，违逆就是违反自己的想法的，都有会有很大的反弹，他们都觉得那个违逆的这个因缘性，就要去掉，就要不要发生，就要怎么样，现在人都很强烈，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些违逆的因缘性，其实有时候也是让我们在很顺的当中呢，没有去思维到，或是没有去改变那个途径的那个因缘啊，那现在就是增加，让我们有一些的调整，对不对？所以遇到逆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更是将我们的身心怎样，有时候做一个调整。我就跟那个年轻人讲啊，其实学佛不是在于就是那个我们念个咒啊祈求佛菩萨，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生老病死都是需要面对的啊。所以应该是说，你祈求佛菩萨呢能够怎样给予我面对事物的智慧，对不对？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去面对，那才不会在这当中又开始这样又浮浮沉沉在那个我们这个阎浮提的世界当中啊。 好，那前面也讲啊，其实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以佛的神力往返多少次，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啊，对不对？好，那这个跟那个妙法莲华经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在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娑婆世界三遍净土，有没有啊？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吼。所以你说娑婆世界是不净，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净。如果我们的心是清净的话，娑婆世界就是净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众生皆为病劫，那个又于四现呢，阎浮提当中饥饿劫起啊，哈，那随其所需呢，供给饮食，哈，然后为说正法，有没有看到？要度众生就是这样，先解决他目前的问题，然后再跟他讲正法。啊，如果这个众生他都在饥饿当中，开玩笑，连吃饭都吃不饱，你就要听闻正法，有可能吗？哦，那个除非是这样大善根者，哦，不然的话，一般大众，嗯，我连饭都没得吃，你叫我听闻正法。哦，所以这也是佛菩萨的智慧，先给你需要的，哦，啊，你就会听他的话，哦，然后就可以这样为他说这个微妙的正法。那令其呢安住无上的菩提，又复示现阎浮提中啊，刀兵劫起，哦，即为说法令离怨害，哦，那使得呢安住无上菩提，又复示现呢为记常者呢说无常想。如果执着在常的，就跟他讲无常想；执着于乐想的呢，就跟他讲苦想；执着于我想的呢，就跟他讲无我；执着于净的，就跟他讲不净。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法，也就是对立法。对立法都是来对治我们的执着处。也就是你执着在常当中，他就跟你讲无常。你有任何执着，执着于我的时候，他跟你讲无我。那是不是这无我是就真实的存在呢？并不是，它只是一种假名，一种对立法罢了。所以若有众生贪着三界，即为说法令离实处。好，那度众生呢，所以为说无上微妙法要，为断一切的烦恼束缚呢，就重视无上的法要之术，为八戒诸外道啊，演说正法，虽复示现为众生师，而心呢出无众生师之想，也就是示现这样，可是还并没有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念头想法。这都众生的一个这样，用相在做判断，为欲拔济诸相坚固啊，陷入其中而为说法，例如说那些所谓的那个种种的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啊，那也是因为要度那个在那个不理想地方的这个大众们嘛，所以不是恶业受事身也，如来正觉如是啊，好，安住在大涅槃，所以是故名为怎样常住无变。如阎浮提呢，东浮于带，这边我们说的四大洲嘛，那如四天下大三千大千亦复如是，那后面这二十五有我们有介绍过，在楞严经首楞严经里面有管说，是故名为怎样大波涅槃。所以同学现在对大波涅槃有一定的认识了吗？其实没有，会觉得非常抽象，对不对？这就对了，因为其实大波涅槃其实怎样超越一切的言语。好，那所以他现在的叙述我们好像有叙述，可是怎样同学会有一种沙漠，就是抓不准到底什么是大波涅槃的感觉，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大波涅槃。你要用人的思维人的语言去叙述其实是怎样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会觉得他的叙述好像有叙述，可是怎样没有办法真正的契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就是修道正道的时候，你在看这世间法就是这样啊。 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修到正道的时候，你在看世间法的话，就会有你在看这个时候会有大波涅槃，你就觉得好像这样又好像不是这样哦。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好，一起来做一个回向。来，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